我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啦，是不是这样子的呢？可能是吧。啊，那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呢？请问一下，财富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生活吗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话，是不是全都是凭着财富多少而界定的呢？啊，特别你要申请一些的贷款的话，或者是你要买房子的话，或者是你要做生意投资的话，人家就会看说你银行里面有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英文讲说你的 net worth 是多少啊，你的这个人值多少。难道我们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吗？难道我们人是用物质来评估说你的价值是多少吗？请听这一位影响全人类历史，被社会各阶层所信奉为救主的耶稣基督，他对人生跟财富有什么教导？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我们一起打开来看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到二十一节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，我们从十三节 看起好了，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啊，翻到的话，我们来听听耶稣怎么样对这一个人说。其中这个会众群众里面有一个人，他就要耶稣帮助他主持公道，要让他的兄弟跟他分家产。然后呢，耶稣在十一节啊十五节就对他众人说了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开始好吗？群众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业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和分家业的人呢？”于是他对众人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远离一切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。”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：“有一个富翁的田地丰收，他自己心里说，怎么办呢？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了。又说，我要这样办，我要拆掉这些仓房，建造更大更好的，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粮食的活物。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拥有许多好东西，足够多年享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，今天晚上你拥有的就要取去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于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，也是这样的。”在这个比喻里面，这位财主，如果你看第二十节的话，就被称为无知的人。无知的人，无知的人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怎样的人呢？是不是说他没有知识的，没有想法的，没有计划的人呢？其实不是的。无知的人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人他没有好好的想一想他的生命，这个人他没有好好的反思一下他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这个是叫做无知的人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财主，他是很有才干的，也可能他很有学问的。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，我们看见说这个财主似乎他非常的能干，他知道怎么样去经营他的财富的，他知道说他怎么样什么种什么东西，他会收什么东西的，他知道说他应该怎么样去赚钱的，他怎么样把自己田里面所出产的东西把它收好。他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，他可能有三年的计划，他可能有五年的计划，他有很多计划。他就像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一样的，我们心里面都会盘算我们下一步应该要做怎么走，我们下一步应该要投资什么，我下一步要念什么，以致我出来的时候能够出人头地等等。虽然是这样，圣经说他还是一个无知的人，因为他不知道说人生真正的价值，人生真正的方向，人生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。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个比喻里面，就给我们提出了人生的几项重要的真理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四样的人生的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耶稣要提醒我们说，我们不要看重于这些物质上的东西，因为财物虽然丰富， 可是呢，很多时候会增加我们的忧虑啊。我们以为贫穷的时候才会有忧虑，对不对？很穷的时候，我们忧虑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下一餐要吃什么？下一餐要煮什么？有没有肉啊？看看有没有猪肉？哎呦，有没有猪油啊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就很好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特别以前很辛苦的时候啊，有一块肉吃就已经哇，很感到很满足了。我们说有了钱就不再忧虑吗？不是的，贫穷固然有贫穷的忧虑，可是有钱也有有钱的时候的忧虑。可能穷的人就是忧愁着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可是富有的人怎么样呢？太多选择了，选来选去最后也不知道要拿定怎么样的主意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也有一些担心钱财的安全也发愁的。你看这位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的，他很多他收到很多的田产，可是呢他却不知道要放在哪里，因为他的仓库已经爆满了，所以他一定很忧虑，他一定说我应该怎么藏呢？我应该在哪里盖呢？我应该在怎么样的把这个东西藏得好，以致呢这些虫不会来吃呢？要把它保护得好。是的，有钱的时候，有钱财的时候，我们怕什么东西呢？怕被人偷了，怕被绑票了，怕被勒索了啊，怕股票会跌了，怕美金贬值了啊，怕呢亲友向你来借钱了，怕亲友呢向你打电话说，哎，某某人呐，你在美国很好过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我们在农村里面很不好过，请你赶快帮我们申请出来吧。怕接到这些的电话，怕慈善机构向你募捐啊。除此以外啊，有了钱好像没有处置跟应用的地方，存在哪里呢？哎呀，免得这个 IRS 又来追债了啊，免得呢要付太多的税了等等东西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有钱真的是很担心，很担心。你说做生意好吗？哦，好啊，开店啊。可是开店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人来的时候，清淡衰退的生意也是令人担心啊。可是生意太好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呢？也担心啊，好像欲罢不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人就是处在这一种的痛苦里面。耶稣基督又提醒我们第二个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？重视财富的话，会加重我们的自私啊。这个比喻当中，我们看到财主是很自我为中心的，他是一个典型自我中心的榜样啊。他说什么？请大家看一看，他说，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，我要这样办，我要拆掉这些的仓房，建造更大的，收藏我的一切，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。你数数看，这里的我有多少次？这里的我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这位财主他所筹算的都是为了我啊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懂得闽南话的话，你可以上去 YouTube 里面呢有一首歌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是闽南话的歌，就是说如果我有100万啊，那希望有100万啊，如果我有100万啊，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如果你有100万，你会怎么打算？如果说你有1000万，你会怎么打算？你可能先想的都是自己，对不对？我先把我的债就付清了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然后呢，我才可能捐一点点给孤儿院啊，然后呢，我才做一点点善事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100万，如果你有1000万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说，我要用这些钱来换取我的梦想，对不对？许多时候是的，钱财越多的时候，人就越显得自私啊。因为钱财越有的时候，我们手呢就抓得越紧，就说什么，这一切都是我打拼出来的，这一切都是我赚取回来的，我辛辛苦苦的，我花上我的时间精力，我把它赚取回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一手赚取的。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背后有一位神在看管你，背后有一位神，他的恩典不，你本来不配的，他却在背后给你了这些的祝福。圣经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有这样的警告，在提摩太的 后书三章二十三啊，三章的第二节，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里面就给我们这样的警告。他说：“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呐、啊，人会专爱自己，贪爱钱财。人会专爱自己，贪爱钱财。原来钱财跟爱自己好像是联系在一起的，联系在一起的。我们如果看重物质的话，必定看重金钱；看重金钱的话，必定是变成自私自利。”结果人跟人之间经常起了斗争，人跟人之间经常起了矛盾，无论家庭、社会等等，都不会因为财富增加而平安的，反而起了更多的抢夺、纷争、淫乱、凶杀、嫉妒和各种各种的罪恶。是这样子的，有一个家庭，他的父亲最初的时候是从国内到南洋去，那个父亲呢就一手的打拼，就赚了很多的钱，然后父亲年老了，家里面有三个孩子，那三个孩子呢知道说父亲所过的日子呢不多了，因为父亲有心脏病啊，心脏如果突然复发的话呢，那么他就会过去了，那三个人就一直在谋算说父亲有多少钱，我会分多少钱啊。然后有一天父亲心脏病发作，啪，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，想说这回可好了，我们一定要把父亲的钱都分开了啊！可是父亲没有死，哎，又空等的，然后呢又等等了，终于有一天父亲过世了，怎么样，这三兄弟就各请律师来打官司了，把这个父亲的钱要瓜分了。哇，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这只是一个例子，看到说钱财会令人的家破人亡，钱财就会把自己的亲兄弟手足之情而牺牲掉。真是钱财不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，自私自利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厉害的。第三个真理是什么呢？钱财物继承的时候无补于灵魂的饥饿啊。如果我们越多的钱财的话，没有办法喂养我们心灵的空虚啊。这位无知的财主，你看他收藏了许多的粮食，然后呢对他的灵魂说什么？灵魂啊，你拥有许多好的东西，你足够多年享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灵魂在这里，灵魂是指什么呢？这个灵魂是指到你的心灵，这个字灵魂这个字跟心灵这个字是同义词。如果你看的话，这个财主可能他根本不明白说灵魂是怎么回事，他根本可能也否定掉灵魂的存在，他以为说灵魂就是物质，灵魂呢虽然看到我自己，所以呢我就对我自己来说啊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是这样，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呢？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呢？有，肯定有。灵魂是看得见的吗？看不见。因为灵魂不存在于物质这个世界，灵魂不是在这个物质层面你可以看见到的。所以虽然肉体看不见，肉眼看不见，手摸不到，但是我们人可以领悟得到，我们人是有灵的。我们仔细思想一下，就会发现说有灵魂的存在。首先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当神造人的时候，当神从尘土里面把人造好之后，就是这样的吗？没有的。神在人的鼻孔就吹了一口气，于是圣经说，这一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，每一个人都是有灵的。所以圣经讲得很对的，我们人是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你否定灵魂吗？那我问你，在去年四川大地震之后，我去了四川去看的时候，许多的地方政府要来开心灵辅导站。如果说人没有灵魂的话，为什么我们要开心灵辅导站？为什么我们要去安慰人？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忧伤？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说痛苦？因为失去了家人。 乃是因为这是心灵上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虽然我们把灵魂否定掉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承认有心灵的需要。换句话说，心灵的需要我们默默的承认是有灵魂的存在。所以各位朋友们，灵魂的需要不是物质可以填满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神来填满。为什么我们会去找心灵辅导师呢？也就是因为我们灵魂的需要。为什么找来找去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帮我们走出这种的幽谷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人是没有受到神的填满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神看为说这是最好的，他的创造里面最好的就是人，他所创造的。但是人选择离开了神，人以为说我们自己可以管理自己的世界，人以为说我们可以自己填满自己心灵里面的虚空。当人离开了神之后，问题就出现了。当人离开了神之后，我们就看见说人跟人之间起了矛盾，家庭里面起了纷争，孩子跟父母亲之间也有隔阂。你到公司去的时候，老板也找你麻烦，或者是你找老板麻烦。有的时候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，是的。为什么你身不由己？就是因为你的罪性影响了你，你的罪性把你整个人就弄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你以为说你可以自己闯天下，你可以以为说你可以自己掌管你周围的环境。问题是你不能够，因为你是神所创造的，你有心灵的需要。第二方面，我们怎么样可以看见说有灵魂呢？我们怎么可以感受到有灵魂呢？不是吗？我们人对于死去的人感到很惧怕，对不对？特别我们的中国传统，我们的华人的传统里面都是这样子的。哎呦，要守什么头七啦，要披麻戴孝啦，要去那边哀哭啦。如果你哭不出来，你要请一些专家来帮你，为你的父母亲哭一哭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有没有，但是呢，在东南亚呢，很多是一些专业的帮助人家去哭的，啊，帮你商家去哭的，有没有？哭了，为什么哭啊？哭就是表示你的孝心，哎呦，表示说你把这个人的魂呐、能够安心一下，定心一下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是的，我们人很怕，因为我们人以为说人死了之后不是这样子就完了，还会有鬼魂的存在，对不对？许多人怕死了之后啊，就会变鬼。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如果这些鬼啊没有归宿的地方，就变成孤魂野鬼啊。对不对？那么孤魂野鬼啊，到处跑的话，跑到你家来可麻烦了、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台湾、在香港、在东南亚啊，农历七月的时候就有鬼节，七七鬼节。鬼节的时候做什么呢？哇，就大家呢都到街上去拜鬼啊，希望说这些孤魂野鬼能够有一个归属的地方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可见，人在不知不觉的当中都承认人有灵魂。有一名反对灵魂存在的法国的启蒙时代的哲学家，这位哲学家也是文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做 Voltaire。 Voltaire 这一个人，他否认神，也否认灵魂的存在，但是当他临死的时候，他张大眼睛向天观看，他就大声的呼喊说，在我面前黑暗渺茫，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这个时候他再不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，人死如灯灭，他不再说这句话了。他说在他的面前是黑暗的，是充满着恐惧的，他要寻找可去的地方。所以说他自问，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换句话说， Voltaire 在寻找灵魂的归属。第三，人犯罪以后，人就渴慕神。人拜神并不需要受过教育的。我如果带你去农村，我如果带你去非洲一些很落后的地方，那些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可是他们却可以拜石头，他们可以自己造个偶像来敬拜，他们自己可以造一些东西来拜一拜，有一个对象。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今天我们也一样，可能你不是在拜真神，但是呢，你拜自己。如果你说这些都是我一手所创造出来的，那么你就是拜你自己。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我闯出来的，你是在敬拜我们自己，或者是你在拜金钱，你在拜名誉，你在拜一些东西。人因为是神所创造的，人有心灵的需要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位财主，他继承物质的粮食跟财物，却想叫他的灵魂饱足。其哪里知道说灵魂他不吃饭也不喝水的，财物怎能够叫这个灵魂饱足呢？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错误。我们以为说只要物质进步，只要科技发达，只要经济富裕，人类就可以享安宁啊。事实上，现代的物质越进步，比起以往的世代里面，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好，有很高的水准，有很好的生活的条件。但人类无论个人或者是家庭或者是社会国家，都没有安宁，都不安宁。可见我们人类的心是虚空的，不是物质钱财能够填满的。心灵真正需要的是神的真理，心灵真正需要的是神的话语，心灵真正需要的是跟神能够连结，心灵真正的需要是要回到神的面前。有一个人名叫做奥古斯丁的，他以前还没有相信神的时候，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他的生活是非常的腐败。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做了一个总结，他说以前我去寻找物质的享受，就好像我到海边去喝那些海里面的水一样，海水是咸的，我越喝越渴啊。但是感谢神让我认识他，让我的灵魂得到满足，有归宿。是的，各位朋友们，你的灵魂饥渴吗？可能你从一个关系跳到另外一个关系，再跳到另外一个关系，可能你从一个工作跳到另外一个工作，另外一个工作，可能你在人际的关系上面每一次都起了矛盾，你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心灵痛苦。也许你赚了很多的钱，你赚了几百万了，你心已经不愁了，可是偏偏你心里就是这么愁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食物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主耶稣又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耶稣基督很实际的要解决我们心灵的问题，耶稣基督很实际的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罪的问题，死的问题。耶稣基督要帮助你跟神和好。朋友们，请问你的心灵饥渴吗？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第四点，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财富增加的时候啊，很可能生命是很短的，因为生命不操在我们的手中，生命是操在神的手中啊。人是总是很喜欢呢，把富贵跟长寿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啊，富禄寿，对吗？啊，富禄寿啊，都是在一起的。那么我们好像说啊，听啊、你越有钱的时候呢，好像你越长命，对吗？可是这是不是绝对的呢？这不是绝对的。你很多钱不一定你能够买到健康啊，你很多钱不一定你能够买到很好的睡眠啊，你很多钱可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买到真正的平安啊，你很多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到长命啊。因为人生的寿命长短不在我们的手中啊。富有的人很多时候也是很短命的。我认识一位在我们那边很出名的一个律师，他是英国留学回来，我们开的这个律师楼，哇，很多人去找他，他打官司是百发百中的。他的打官司呢，是每一次你去找他，你让他去帮你打官司，肯定赢的，他也赚了很多的钱。可是有一次，最后一次， 他帮助一位很有势力的部长打官司，打失败了，这个部长就骂了他一句话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一句话令到他整个人处在忧郁里面不能出来，最后怎么样，得了肠癌，得了肠癌，他到处去医，很多钱嘛，到处去医，医不好，最后他死的时候，他是眼睛是张开的，他死的时候才53岁，53岁。各位朋友们，你有钱有势，可是不一定你会长命的。你有钱有势，很多时候你要应酬啊，喝酒啊，你要去出去应酬应酬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伤到你的身体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这位无知的财主也一样，这位无知的财主他一生劳碌，自以为说他积了很多的钱财，他可以让他的下半生安享余年，可是他一生为了财，为了财富而辛劳，辛劳的结果是怎么样？他已经耗尽他的生命。他虽然拥有很多可以做多年费用的这些的资金，可以用多年费用的财物，可是他却只可以再活一个晚上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只能够再活多一个晚上。请问他怎么样能够享受他自己劳碌所得的呢？他所积存的他要归给谁呢？他所有的东西是他自己享受吗？可能不是，可能他的孩子享受，可能孩子也没办法享受，因为父亲太多钱了，所以呢就要抢了。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为自己他的永恒的归属而做计划的。财主，无知的财主，他为着短暂的今生做了非常周详的计划，可是他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永恒的归属来计划。各位朋友们，请问你我是不是和财主一样的呢？希望你不单只是为今生好好的计划，也为你的来生好好的计划，也为你的灵魂的归属来打算啊。人生的价值如果只限于这个短暂的几十个寒暑的话，那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此人生，无论贫穷的富贵的，好像都相差无几啊。但是人所以呢是胜过那些的动物，乃是因为人有灵魂。人跟动物不一样，乃是因为人有灵魂。所以有一位很出名的诗人，名叫做摩西，他所写的诗篇里面，他祈求神使他认识人生的意义。摩西说什么？摩西他看见自己的人生的短暂，他说我们进度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如果强壮可以到80岁，但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我们的年日转眼皆逝，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们要求神教导我们，要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是的，各位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很快的，前几天不是吗？全世界最长命的那一位老太太也过世了，在加州，对不对？你在 Yahoo 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啊。人生无论你活多长多短，你有一天你都会过去的，那么你所做的，你所赚的要留给谁呢？而且你的灵魂要去哪里呢？那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为富足呢？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之后，他就做了一个结论，请看第21节。主耶稣说，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这里请大家看，注意看哦，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富足，绝对呢不要有钱，不是的，而是说明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家道丰富，乃是在于在神的面前富足。 只是在地上面寄存财富的话，在神面前如果不富足，我们就好像这位无知的财主一样啊。虽然我们终身的劳碌，可是却要进入到永恒里面去。虽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拼命的打拼奋斗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到黑暗里面去。那么什么是在神面前富足呢？在神面前的富足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神面前得到满足。只有在神的里面，人才能够得到满足，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。只有得到神里面的满足之后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，不然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没有永恒的价值的。请问你做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呢？你做的事情神会纪念吗？凡是可以存到天上的财富，越多就是越富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定要承认说，是的，神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的心灵是贫穷的，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灵里面富有的人。因为圣经里面也说过，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灵里面破产的人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必定看见神的国。各位朋友们，你在人生当中，你的处境令你不开心吗？你在人生当中，你有很多的挣扎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我都一样，我们都有很多的挣扎。可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在乎你我认不认识神，在乎你我认不认识神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认识神的话，你就有出路。因为神的话语能够给我们有力量，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照他的方式来回应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是的，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打拼，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把我的人际关系能够做得好，我是破产的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你，求你进入我的生命里面，充满我，给我力量，给我你的话。各位朋友们，这个就是在神里面得到富足的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承担了你的罪，他承担了你的过犯。圣经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，他本来是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。这句话，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主耶稣他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。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，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，神的恩典临到你，神要取代你的贫穷。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罪，因为你离开了神，你不能够做什么，因为你离开了神，你只是在这个罪里面滚来滚去，只是在这个罪里面没有办法找到出路的，你在黑暗里面摸索，你人际关系上永远处理不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靠着自己的智慧，你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。但是主耶稣来，他愿意赦免你的罪，他愿意承担你这个贫穷，给你富足。主耶稣本来就是富足的，为我们成为贫穷，他离开了天上的荣华富贵，他为你为我的罪而受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尽了苦楚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让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他受死的功劳，我们蒙神的赦罪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不能够一方面做罪人与神为敌，一方面我们要凭自己的努力去做好的事情讨神的喜悦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不可能说 凭着自己能够找到灵里面的心灵里面的富足，心灵里面的满足是不可能的，我们要靠他的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是的，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需要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神的爱跟怜悯，我们这个社会，你的家庭，你的个人的生命需要神的爱来倾倒在你的心中，需要神的爱来帮助你从这个贫穷的里面出来，你愿意吗？因为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真神能够帮助你，因为你是他所造的，可是你却离开了他。今天他呼唤你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这个世界有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耶稣知道你心灵里面的贫困，耶稣基督知道你心灵里面的痛苦，耶稣要赦免你的罪，耶稣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新的开始。圣经说过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吧，你来，你来相信他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呢？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受在神面前的富足呢？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一个无法自救的罪人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无法自救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用物质的东西填满我们的心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下一步的生命生活是怎么样的，我们要承认。第二，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愿意悔改，把你的主权交出来，让他来管理你的生命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耶稣的爱，耶稣他愿意满足你心灵的空虚，耶稣愿意你回到他的面前，你今天愿不愿意悔改归向他，认罪悔改？认罪悔改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，但是当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是的贫穷的时候，神必定充满你，让你的生命能够得到更丰盛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，耶稣爱你。